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 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次被非法劳教，河北张县再遭诬告；广东黄柱峰被迫害致残，现又被非法开庭；湖北法轮功学员秦秀娟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法轮功学员张宪先生于去年9月被香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获悉，张宪已被诬告到香河县法院。现年50岁的张宪毕业于河北省警察学校，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宪得法修炼后，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廉洁的品行。1998年被评为廊坊市优秀户籍警察，受到省政府的嘉奖。就是这样一位优秀警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四次被劫持到洗脑班，三次被非法劳教。2000年，张宪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认定为所谓的政治思想不合格。2001年，张宪因去北京依法反映诉求，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2005年，张宪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石家庄劳教所遭受迫害。劳教所为了逼迫张宪放弃信仰，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屋里，由一个犯人24小时包夹，几个帮凶轮番围攻。2008年，张宪因为向民众发放神韵晚会光盘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张宪被强迫做奴工，沾手提袋，用的胶毒性很大，呛得人头晕咳嗽。2012年，张宪在三河市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迫害。如今，张宪又被诬告到香河县法院，再度面临被中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月23号，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黄柱峰先生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非法开庭审理，两位律师依法为他做了无罪辩护，驳斥了公诉人的指控。现年52岁的黄柱峰因信仰真善忍，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在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遭酷刑迫害致左肩伤残，当时他才33岁。2020年12月，黄柱峰被茂名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时他的妻子谢月珍和15岁的小孩也被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非法审问。2021年4月，黄柱峰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起诉到茂南区法院。今年2月23号，黄柱峰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被法院非法开庭。当天，两位维权律师和黄柱峰的妻子谢月珍来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住所法庭。黄柱峰的妻子谢月珍持旁听证旁听，中途被疑是证人为借口请出法庭。庭审过程中，律师在最后辩论中论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两个通知中均提到对法轮功进行政治斗争时，遭审判人员频频打断发言，强行进入下一环节，不给律师论述的机会。律师提出，公诉人根本无法证实黄柱峰有罪，审判人员负有众多的违法，这样的案件能有公正合法的裁判吗？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秦秀娟女士，今年2月初被东西湖区三间潭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日前将她诬告到检察院。秦秀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2月3号，三金潭派出所五六名警察闯入秦秀娟家中，称有人举报秦秀娟在汉口地铁站内张贴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于是将她绑架并非法抄家。秦秀娟原住河北省唐山市，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秦秀娟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很快无病一身轻，心胸也变得宽广，和单位的工友相处融洽，家庭和谐。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秦秀娟因坚持信仰传播真相，遭到中共人员多次迫害。2012年2月，秦秀娟到武汉给儿子看孩子，被武汉市青山区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来秦秀娟被武汉市青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武汉市女子监狱，秦秀娟遭受各种折磨，身体受到很大伤害，满头白发，手腿脚抽筋。现在68岁的秦秀娟再次面临中共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表彰法轮功学员，印尼法轮功学员向雅加达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23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召开众议院大会，在100位州议员热烈鼓掌下投票通过决议案，褒扬来自中国辽宁省的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女士，表彰其在中国大陆虽遭受残酷迫害，仍坚定信仰，持续向世人讲真相的精神，足以作为人们追求自由的典范。王春燕于1998年修炼法轮功，困扰多年的失眠症、关节炎等毛病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真实消息，并造谣诬陷法轮功。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王春燕自己印刷法轮功真相材料，揭穿中共谎言，因此被捕入狱，而她的丈夫则被迫害致死。在长达七年的冤狱期间，王春燕被中共打手毒打，被无辜抽血三次，疑似为活摘器官做配型测试。有一次她被带到准备手术的医院，因为血型不符而被带回监狱，侥幸逃过被活摘器官。王春燕每天被强迫做奴工十几个小时，生产服装制品。王春燕说，每天面临的考验是极大的，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着，但是因为心中装着对真善人的信仰，才能坚持下来。七年后，王春燕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但依然被监视，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抓回监狱。在这种情况下，王春燕逃到了泰国，辗转来到了美国。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美国国会等各级政府机构讲述自己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以及参加各种人权活动，曝光中共犯下的累累罪恶。两年来，王春燕和弗吉尼亚州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传递真相，走遍40几个大小城市。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位郡级官员接见了王春燕，以敬佩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他就像当年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别人写上几十本书，比不上他一个人站在这里。2022年，福州众议院通过了众议院第9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其奴役和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州议员凯科利说，这个决议案非常重要，因为这树立了一个应该受到人尊敬、供人效仿而被表彰的典范，他超越一般人的勇气，应该得到各种表彰，并且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据明慧网报道，2月24号，印尼法轮功学员到雅加达著名私立大学特里沙克蒂大学向教职员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多位学宫的教职员谈到，练法轮功以后，身上原本的痛症减缓了，身体轻松了。2月26号，法轮功学员应雅加达插手团体的邀请，到首都南区的北多果干里为该区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居民热心地欢迎学员的到来，许多民众从开始就在观看活动，一直到全程活动结束为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13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请听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9日。2023年正月对全中国人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的。多少家庭不是忙着团圆和过年，而是忙着奔丧。新冠病毒以2020年武汉速度在全中国迅猛扫荡着，尽管中共一再掩盖真实死亡数据，但仅以近期的上海为例，火葬场超负荷，尸体搁置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火化。2023年1月16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对于李大师揭示出的三年疫情死亡4亿人的真相，中共没有出来反驳，因为中共根本拿不出证据，只要中共一反驳，就会让更多的人看清真相，加速中共的灭亡。与此同时，中共的知名专家们也集体失语，科学在这场疫情面前表现出的是误判、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一，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人们去思考。一个是正月初一，北京雍和宫竟然有50,000多名民众前去上香祈福。中共媒体视频显示，新年第一天，通往雍和宫的南北向大街挤满了市民，政府特意提前发布了车辆交通管制，以保证善男信女们顺利前往雍和宫上香祈福。警察们现场指挥行进路线。今年祈福能祈什么呢？求神灵保佑平安，免疫消灾。估计这是人们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第二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甘肃兰州某公园内的一尊汉代大将霍去病的雕塑前，排满了前来顶礼膜拜的人们，其中不乏诸多的年轻人。人们井然有序，默默前行，到了雕像那儿，用手摸摸霍去病三个字，然后借着先人的仙气再摸摸自己的头顶，然后再轮到下一个。网络上有人就贴出了一个对子，左联是霍去病，右联辛弃疾，横批康有为。有人可能说了，这些人不是搞迷信吗？这能管什么用呢？这能防疫吗？管不管用姑且不论，这两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至少提醒了我们以下几点。一，免疫渡劫是当前人们最大的心愿。二，科学防疫、疫苗接种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唯一的、有效的、保险的免疫途径。三，困境中的民众转而祈求神灵，通过民俗仪式方式获得古代传统正面人物形象的有效信息，以期来为自己及家人免疫消灾。四， 民众无论是祈祷雍和宫里面的释迦牟尼佛、弥勒大佛，还是顶礼膜拜古代名将，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换句话说，这也是对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有力否定。没见有人去党史博物馆给马克思上香求消疫消灾的，也没有人想到去摸康生的名字求得身体健康的。二，科学难以解释的神奇事件。疾病改变历史，瘟疫重塑人类。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后疫情时代更加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在1月21日至31日期间，基于信仰的研究组织巴纳集团发布了一份针对2万名成年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新冠大流行后，许多美国人对宗教信仰更加开放。接受调查者中 ,77% 的人表示他们相信存在更高的生命或力量。74% 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成长。只有 10% 的受访者对精神领域表示不确定的怀疑。仅 9% 的人断然否认它的存在。在神传文化主导的古老中国，尽管文革时期传统文化与文物古迹被大规模摧毁与扫荡，但超自然的神异神奇现象却屡有发生，启迪着这古老土地上民众的善念。下面这个真实的小故事是无神论者和科学无法解释的，但却能成为神佛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之一。陕西省泾阳县有一座崇文塔，修建于明朝，塔身共13层，高 87.22 米。每逢正月十五都会开塔会，届时各地人们都会来烧香拜佛，人山人海，异常热闹。2002年正月十五，正逢塔会那天，有个顽皮的8岁小女孩从崇文塔12层的防护栏钻出去了，危险的一幕发生了。小女孩一不小心从塔上跌落下来，当时下边有超过1000人在逛塔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但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在小女孩自由落体的瞬间，崇文塔第二层西南方向的一个石雕佛像却神奇地伸出手臂接住了小女孩。据说接近塔底的100多人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景象。这个小女孩一个劲地在这尊佛像怀里哭，家里人把小女孩接下来后却发现她安然无恙，连一点皮肤擦伤都没有。人们倍感神奇，都认为是石佛像显灵救了小女孩。全家人带着小女孩给那尊佛像烧香披红，披红就是给佛像身上披上红绸布，以示信仰尊敬。今天人们仍可在崇文塔二层西南方向看见一尊佛像是披红的，这是崇文塔内百尊佛像中唯一一座披红的，就是那尊伸手接住小女孩的佛像。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其实这样的现象还有不少。2008年汶川大地震，近7万人死亡。当时都江堰灵岩山也遭到了地震严重损害，山体崩塌，山路被埋，但这里却没有人员死伤。这座山上有几十座的观音佛像都保存完好，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更多的人因此而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在汶川大地震中，法轮大法的神奇更让人感慨万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媳在劫难中突然想起公公教给他 危难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和同事躲过劫难。四川德阳市一名小区保安，因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地震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大楼内停留40多分钟，协助整楼的人逃出后才离开。三，超自然现象的启示。中共宣扬无神论和进化论，极力反对有神论，历史上三教齐灭。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为了达到深度迷惑众生、祸乱中国人的目的，对一些能揭示历史真相的超自然现象也是尽可能的封锁与压制。一，藏字弹。2001年春谷雨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局七星农场车队，时年61岁的退休职工刘学顺家里养的鹅，生下了一只带字的鹅蛋，而且是工整清楚的五个字，刘学顺的老伴高中琴洗蛋时发现的。其中四个字是绕着蛋壳一圈平均的排列着，第五个字则藏在蛋壳的底部，四个大字就是神已来到，蛋壳下面的小字就是王字。五个字经建三江农大教授鉴别后认为不是人工所为。此事当时引起轰动，很多人到刘家亲眼目睹这一神奇，当地电视台还曾摄像但拒绝报道。后因中共的压制，藏字弹下落不明，但影像资料被保存了下来。据当时的知情人描述，藏字弹比天文弹珍贵得多。所谓天文弹，就是家禽在发生某些天文现象时生出带有该天文现象相关图案的蛋。天文蛋在中外都有实例，符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学说。二，藏字石。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原村支书王国富在当地风景区石壁上发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经省市国家级专家考察后得出结论，藏字石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重达100多吨，几个大字完全是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痕迹，堪称天书。藏字石是从河谷左岸的峭壁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在峭壁上仍可看到岩石崩塌后所留下的对应凹槽，与藏字石完全吻合。岩体落地后裂成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面上。 2.7 亿年至今，按照考古学勘定，中间经过了三次生物大灭绝时期，6500万年前白垩纪大灭绝有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而这块石头居然没有损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揭示出真相和天机。李洪志大师说，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而人的元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会在下一世中转生。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末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态，毒品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是天体末后的必然，就是到这时候了。目前中国疫情肆虐， 中共红祸泛滥，战火、地震、各类灾害等席卷全球，人类将何去何从？当前的大疫将如何度过？敬天敬神，向神忏悔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中国人，疫情冲着中共而来，求神护佑，需先诚其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忏悔表示诚意的最好举措。希冀每个众生都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登上得度的方舟，了解真相就是获得救赎的最佳途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小雨的评论文章，从正月初一五万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修炼故事题目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
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接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事说。接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坑坑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接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室，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 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是 A 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侠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扳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 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傅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 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看守所说三号监室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室，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 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盘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傅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关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从远大的温度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